2024年世界法轮大法日专题节目现在开始。
请听文章，小屯故事，20多年风调雨顺，3年疫情无人应染疫去世。作者黑龙江大法弟子永善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5月21日。我生长在黑龙江一个偏僻的农村，1996年春法轮大法红传到了我们屯，母亲得法后身心变化特别大，不但全身的疾病都好了，没有一点文化的母亲还能诵读厚厚的一本大法著作转法轮，乡亲们都说他年轻了20岁。我也走入法轮大法的修炼，我的肝硬化也不知不觉的好了，很多乡亲都亲眼见证了法轮大法的美好，认同了大法。今天借第25届世界法轮大法日和师父的生日之际，把乡亲们明白真相得福报的故事说与大家分享。一，小屯为什么总是风调雨顺？协党江泽民集团于1999年7月开始发动对法轮大法的疯狂迫害，一开始就利用喉舌媒体造谣，铺天盖地的抹黑法轮功，毒害了全世界的人。但是我们屯的乡亲们几乎都能分清正与邪，每当电视一播放诬陷大法的报道时，村民们都很反感，见到大法弟子就会说电视又开始给你们造谣骗人了。在迫害发生之前，我们屯就有很多人都读过大法著作，有的还修炼一段时间，大法书上怎么说的他们都知道，也都亲眼见证了大法的神奇和大法弟子做好人的表现。比如有的人修炼后把自己多占的土地退还了，有的把修炼前偷别人家的门框等物品送还了施主并赔礼道歉。大法弟子助人为乐拾金不昧的例子也很多，比如一位医生修炼后，谁家有人病了，无论看病还是打针，那是随叫随到，村民有困难的没钱的也都照样给看病拿药。冬天大雪封道时，大法弟子自愿去清理道路积雪，大桥年久失修坍塌了，大法弟子就自己出钱出车出人修桥补路。我们屯的村长书记还在大喇叭里公开说，什么共产党员都不如人家练法轮功的。当县里和乡镇警察到本村骚扰大法弟子的时候，有的村民就及时通报，让大法弟子躲起来，有的村民还质问警察说，你们为啥不抓坏人专抓好人呢？问的警察哑口无言。有一次警察绑架了几位发真相资料的大法弟子，有个村民就主动去要人，他从乡派出所要到县610，县610的人说，你的胆子可真大，还敢来这儿为法轮功说话。他说，练法轮功的个个都是好人，也没干坏事，我为啥不敢呢？县610的人说，听你说的这些话好像也是练法轮功的。他说，那你是高抬我了，练法轮功的不抽烟不喝酒，可我不行，吃喝嫖赌抽，除了不嫖不赌我样样都占，他们能做到打不还手骂不还口我做不到，我想你也做不到。我知道法轮功好是因为我媳妇也练，所以我对法轮功非常了解。你们知道吗，我媳妇没练前是村里有名的厉害角色，有人惹着她了，她拿起菜刀把人家吓得到处跑，我媳妇要是不修炼法轮功，我这个家早就散了。有一次大法弟子为营救同修在村民中征签，全村 90% 以上的村民都签了字，证明被绑架的大法弟子是好人，要求无条件放人。征签在网上曝光后，县610派警察到村里搞所谓调查，凡是被问到的村民 无论警察怎么恐吓，都堂堂正正地说，确实是我自愿签的，那上边说的都是真实的。来人都灰溜溜地走了，村委会成员还主动把生活困难的大法弟子上报镇里，要求政府发放救济。屯里的村民绝大多数都给自己摆放好了正确的位置，前些年一过年，大法弟子就给乡亲发真相对联和福字，村民都堂堂正正地张贴，有的说这对联就是一道符啊，我家的附体进不来屋了。所以疫情一发生，很多村民就说，你看看法轮功学员说得多准，说谁迫害法轮功谁会遭恶报，说完不几年，那些迫害法轮功的官员都一个一个的遭恶报了。法轮功学员说将来会有劫难，让退出党团队，你看现在这瘟疫不也来了吗？还有人声明，我可是一直都认同法轮功。很多村民都把自己认同大法，怎么善待大法弟子当做自己的荣耀。疫情一出现，那些原来有顾虑没三退的村民也都相继退出了党团队。这些年我们屯没有出现过严重的天灾人祸，即使是在干旱最严重的年头，上天都会单给我们屯下几场雨缓解旱情。20多年来，我们村基本上是风调雨顺，特别是3年多的瘟疫肆虐，全屯千余人中是有阳了的，有发烧咳嗽的，但是没有人因感染中共病毒而去世，这全因为村民们对大法有正确的认识，而得到大法的佑护，得到福报。二，弃恶从善的村支书。我们屯的协党书记 S 一开始就知道法轮大法好，但在名利的驱使下，配合江泽民集团参与迫害大法弟子，撕毁大法真相资料。起初本村的大法弟子经常给他讲真相，他都以自己当书记没办法等借口来搪塞。我给他讲真相时，他嘴里答应着，过后还照样干坏事。我一度想，这个人可能就是那种无药可救的人吧。一天晚上，我清晰地梦见发大水了，我急忙跑到屋外，回头看见 S 还在屋里，水已经快到他的腰部了，我就着急喊他，快出来快出来，发大水了。醒来后我悟到，是师父在点化我，还得救度他。我和村里同修交流后，大家也都说，那继续给他机会吧。 S 的大舅哥是村里种地大户，谁家搬走了，他大舅哥就把这家的地收过来种。那年镇里要求各村核对当地人口，要求凡是不在本村住的统统把地收回来，可 S 的大舅哥说啥也不让收他种的地。这回 S 犯难了，他大舅哥种的地要是不收，他就无法向镇政府领导交差了，于是他就强行把他大舅哥种的地收了。结果到秋天，他大舅哥和他大舅哥的姑爷合伙就把 S 家10多晌成熟的庄稼都收到他家去了，这下可把 S 气坏了，最后打仗打到你死我活的地步。 S 天天在家磨刀，算计着哪天把他大舅哥和他大舅哥的姑爷两家的人全杀掉。我听到这个消息时正在城里我姑娘家，我就给 S 打电话劝说 S 2个多小时，我给他讲了人与人的因果关系，告诉他我们学大法都知道这都是有因缘关系的，如果是你前世欠他的，你就得还他们，你如果不欠他们的，他收了你的庄稼就得给你得。俗话说，冤家宜解不宜结，你如果把他们杀了，你不得去偿命吗？死后还得下地狱。我师父在转法轮中说，退一步海阔天空。我又提醒 S 说，我们大法弟子常说的 善待大法一念，天赐幸福平安。可你这些年都干些啥？我告诉你吧，你杀人的那个念头都不是你本人的意愿，都是有些不好的生命控制着你，就是人常说的小鬼催命。我劝你，如果你再有杀人的想法时，你就念我告诉你的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那些低灵生命就不敢控制你了。这回他真的听进去了，还爽快地答应了。 S 的大舅哥的亲家是我同修，他和我说他大舅哥家非常感谢你，说要不是你劝善， S 就真能把他家人都杀了。有一次我回乡下，听同修说有人看见 S 还在涂抹真相胶贴，让我再给 S 讲讲。我就去 S 家找他，正赶上村里选举，他去村民家拉选票去了。我就在他家门口等他，他回来看到我时，似乎知道了我找他为啥事，就说我忙着选票呢，没时间。我告诉他，你忙着是为了当官挣钱是吧？可我告诉你的是保命，你命要是没了，要钱有啥用呢？人家把驴牵走了，你去拔橛子。他说也没啥拔橛子的，就是干这个的，上边要来检查，你说咋办？我说共产邪党干了那么多坏事，老天就要灭他了，迫害法轮功的贪官们都搂够了，清算的时候你就得去给他们当替罪羊。我们师父在各地讲法时，曼哈顿讲法中说，那些迫害大法弟子干扰正法的人，因为他祖宗都会有罪，因此会下地狱。你说你的全家是不是都被你给坑了？要我说，宁可不干这个，也要为自己和全家人的未来着想。这一次也许我真的是发自内心的为他好，他听得很认真，从表情也能看到他听进去了。后来他就真的放弃了那次竞选了。我再次见到他时，他就像变了一个人一样，对自己过去对待大法弟子的态度和毁坏真相的行为表示后悔，还写了郑重声明让我帮他发给明慧王。 S 不当邪党书记后就去外地打工，他后来告诉我，一次他给人家挑稻苗，从大棚挑稻苗往插秧的地里送。他说挑苗这个活挣钱多，可也是最累的。我和一个个子比我高，身体比我壮实的人一伙，那个人一看我的身材和年龄就说，就你这样能干过我吗？我说小样，我有九字秘诀，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。你说真是神奇呀，我念这九个字就把这活干下来了。 S 回来特意买了好多水果来我家，我知道他是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受益了，是给大法师父买的供果。今年 S 从外地打电话告诉我，他在外地打工老好了，挣着钱，还不干那些违心的事儿，比当村书记强多了。他还告诉我一件大法保护了他的神奇事。他说年前我在工地打工，从十多层高的楼上掉下来一扇百叶窗，正砸在我的头上，把我头砸了个大口子，缝了四针。幸亏我天天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大法师父保护我了。工地的人都说这要换成别人就必死无疑了。我真为这个生命选择光明而高兴，谢谢师父的慈悲苦度。
您正在收听的是2024年世界法轮大法日专题节目。
请听文章，题目是珍惜修炼机缘，共同精进。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5月19日。1996年我开始修炼法轮大法，那时我和爱人白天在学校教书，晚上领着孩子去练功点学法练功。不长时间，我们无病一身轻，真正感受到了法轮大法是救度众生的高德大法。一，难忘的学法之夜。 记得有一天晚上，20多个同修坐在一间20多平米的房间里学法，你读一段，我读一段，读完后大家开始切磋。我们知道了人的生命做人不是目的，做人的目的是返本归真。大家现身说法，有的人说，我胆结石要做手术，医院的床位都订好了，没想到听完师父的讲法，我的病好了，胆结石没了。有的人说，我年纪轻轻得了癌症，痛不欲生，生命到了尽头，你看我学法练功不到2个月就恢复了健康，成了正常人，是师父救了我，是大法改变了我的命运，救了我的全家啊。大家说着说着，天花板上原来不发亮的吊灯突然发光了，屋里顿时明亮了许多，大家不由得抬头观看，啧啧称奇，由衷的赞叹，佛光普照啊，感谢师父的慈悲救度。从此大家修炼大法返本归真的心更加坚定了。二，静下来的那一刻。在练功点，我经常和同修交流修炼大法的心得体会。当时我比较年轻，家里的事也很少，大量的时间就是学法练功。几个月来，空余时间都是忙着读法、抄法、弘法、练功，整个身心都投入到了修炼之中。一练功，我就能看到紫色斑斓的光，晶莹剔透的小法轮，深邃悠远而又广袤的空间。也就在那些日子里，我练功的时候觉得自己静下来了。在佛堂里练静功时，我的两个手臂好像被能量包容着，感觉全身动不了，非常殊胜，非常美妙。冬天别人都在屋里练，我一个人在外面练，脱去棉衣一打坐就能入静，暖暖的，两只手不冷。我知道师父在看护着我，保护着我，加持着我。那时我每天至少学2讲转法轮，在练功点再集体学1讲转法轮，每日练功，坚持不懈，背过红银和部分精进要旨。我背过一遍转法轮以后，头脑清晰，晚上睡眠也踏实了，白日不困不累，正念十足，一打坐就能静下来，甚至入定。那些日子真的感到修炼是殊胜的、严肃的、艰苦的，来不得半点虚假，只有一丝不苟地坚守自己的本性，才能不断精进，不断提高。不同层次有不同的法，不同层次有不同的标准和要求，只有真正的把法学进去实修，才能达到无私无我的境界，才能深切地感受到慈悲的力量。三，世界法轮大法日。有一段时间，我曾经一个人在家里修炼，后来我主动找到了同修，同修领我到学法点学法，帮我做好3件事。在那里我认识了一位老年同修，我和他组成了讲真相小组。从此我们在每年的世界法轮大法日都出去挂真相条幅，贴真相图片，挨家挨户发放大法真相资料。去之前我们都发好正念，清除破坏我们讲真相的一切邪魔烂鬼，所以每次讲真相都很顺利，即使遇到警车监视，我们也不退却，堂堂正正地做着大法弟子应该做的救人的事。有时我们这边的大法弟子统一行动，在20公里的公路两旁挂真相条幅，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世界需要真善人，庆祝世界法轮大法日。 这些条幅在阳光下格外醒目，路过的车辆行人都抬头观看，都暗自为大法弟子叫好，整个县城的人都为这个真相长廊而感动。有时贴在墙上的法轮大法日真相图片经年不坏，在风雨中救度着众生，见证着正法的威德和大法弟子的历史使命。我们还把大法真相条幅悬挂在街头、巷尾、桥头、河堤、宽阔的马路两旁、高高的大树枝上，等待着有缘人明白真相，呼唤着善良人走进大法修炼。每年的世界法轮大法日，我们通过各种形式表达弟子对师尊的无限感恩，讲述我们对大法的无比真诚。在这特殊的历史时期，我们与正法同在，大法赐予众生无量鸿福。四，婆罗花开，圣王归来。我们的学法点设在一对夫妻同修的家里，房子很大，院子也大，每天去同修家学法的人很多，时间长了大家都很熟悉了。我们共同学法，每周三听明慧周刊，有时听完一则交流稿后暂停一下，大家也谈一谈自己的感受，有时协调同修拿了一些从明慧网下载的资料，大家学一学或轮流交换着看一看，大家彼此鼓励着，互相督促着，谁有什么执着表现出来，就有同修提醒一下，帮助他从法上提高上来，谁有过不去的关或被旧势力迫害了，就有同修主动去他家里帮助他学法，为他发正念，使他尽快醒悟过来，突破难关，排除干扰，跟上正法进程。贾同修是早期得法的大法弟子，现在80多岁了，他把转法轮背了8遍还在背，他精神十足，满面红光，看上去就像50多岁的人。他一个人离开家到县城里租房子住，他找到了学法点，三件事做得很积极，他经常去10里之外的农村讲真相，在集市上讲真相，在公园里讲真相。讲真相之前，他都是事先读一下真相资料，然后和世人面对面的时候就讲他读过的真相故事。疫情期间有8位老人住院，其中7位老人先后死去，第8位老人因为念9字真言而恢复了健康。瘫痪了多年的病人明白了大法真相后，开始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一晌功夫病人能下地扫院子了。某领导的儿子死在了医院，该领导当着很多人的面高声喊，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李老师救救我的儿子吧。20分钟后奇迹出现了，孩子死而复生了。很多医护人员和亲人见证了这神奇的一幕，从此该家医院几年没有出现过死亡病例。周围人听了这样的故事，都纷纷向他索要真相资料。有人找到贾同修分享说，我花了10几万没有治好我的腿，我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我的腿痊愈了。有的路人还找他做3退，就是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保平安。 以同修也是早期得法的大法弟子。由于中共邪党的迫害，有一段时间没有修炼，旧势力趁机迫害他，导致他两次住院，最后落了个手脚不灵、说话不清的毛病。后来我们经常一块学法，我帮他写了严正声明，他重新回到了修炼的行列。以同修背过转法轮，每年学师父的各地讲法一至两遍，每天坚持凌晨三点多起床练功，从来没有间断过。他力所能及地做着正实法的事。他和妻子同修在家里建立了学法点，还买了一辆电动三轮车，专门载同修去农村讲真相。每年冬天，我们一起学各地讲法。他由原来读不成句子，到后来能清楚地读转法轮了。同修们每逢周一、周三、周五集体学法和交流，每周还做真相资料，去农村或各个小区讲真相。大家理智地做着三件事，救度着众生。2015年，大家都参与了肃江。20多年来，大家平稳地走在正实法的修炼路上。也就是在那些日子里，同修家的柿子树上盛开了优昙婆罗花，一簇开在了柿子叶子上，一簇开在了柿子上，还有一簇冬天开在了屋门的玻璃上，有一簇开在了另一个同修的衣架上。同修把衣架拿到学法点上，让大家观看。婆罗花开，三千年一回。婆罗花开，三千年等待。圣王归来，婆罗花开。婆罗花开，圣王归来。能在这末节时期幸遇法轮大法，兑现史前誓约，我们感到无比的荣幸。五，父母重回修炼路。我父母也是早期得法的大法弟子，由于邪恶迫害，他们曾一度放弃修炼，导致旧病复发，多次住院。我看在眼里，痛在心里，每次回家我都给他们讲真相，给他们看大法真相节目。渐渐的，他们明白了真相，决定重新修炼。他们写了严正声明，我为他们请了大法书、师父法相、师父讲法录音、练功音乐，每周的真相资料也及时送给他们看。他们也发资料，发真相台历救度众生。他们的心性逐步提高，很快恢复了健康。去年冬天，父母搬到了城里住，他们不忘学法练功，不断提高对大法的认识，每天读转法轮或听师父的讲法录音，每天两次练功。那天警车停在了他们楼下监视，父母没有害怕，坚持修炼。将近90岁的老人在师父的慈悲看护下，重新回到了大法修炼的行列。在延续来的岁月里，父母倍感大法的神圣，无比珍惜修炼的机缘。他们经常看《明慧周刊》《明慧周报》和《真相小册子》，同修的修炼故事激励着他们珍惜时间，不断前行，做师父的真修弟子，完成使命，回归家园。值得一提的是，我的两个小孙子也经常念《法轮大法好》。真善人好，有时唱大法歌曲，潜移默化中他们也不同程度地同化着大法。结语，我修炼28年来，走过很多弯路，受到很多迫害，我要坚持不断学法，不断精进，讲清真相，救度众生。在最艰难的时候， 我就是凭着对大法的坚信，每天背诵转法轮四五个小时，每天长时间发正念，加强练功，尽量走出去面对面讲真相，在各个环境中磨练自己，去掉人心，同化大法。我深切地感受到，只有法学得多了，人心少了，自己的境界才能升华，才能达到修炼人应有的状态。任何时候都要严格要求自己，不要放任自己的人心、人情和人念，持之以恒地坚定修炼人的正念，千万守住自己的本性，身在尘世，念在法中，无私无我，方可大成。无限感恩师尊的慈悲救度。
请听文章，题目是众生得救是我最大的心愿，作者辽宁大法弟子云飞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5月19日。大年将至，同修说还有200本明慧台历没送出去，都给你行不？我说行，都拿来吧。同修问你有没有压力，我说没有，这些台历我用4-5天就发完了。同修看发得这么快，就说再近点行不？我说我没有把握，因为还有10多天就过年了，过完年就不好发了。第二天学法时突然想起什么叫100%信师信法，那我说我没有把握的背后，不就是在信师信法上大打折扣吗？没有把握的背后是怕，怕发不完握在手里怎么办，负面思维就往上涌，就没有想到还有师父呀，我怎么把师父给忘了呢？光学法不会用。想到这儿就去找同修赶紧上货，越快越好。同修说知道了。真的是神速，2天到货，1天装完给我，我还要装1天。台历装上格子袋，再放2本大册子，增加真相内容。一切准备就绪，我拉着买菜的小车，走街串巷，上午一车，下午一车。有时有人问我，有说到没有？遇到这样的，我都说没有说到。因为如果你说三退保平安，他就不要了。我只能说，拿着吧，没说到。还有的问扫码不，那意思就是要钱不，我说不扫码，他会很高兴地接受了。有时也遇到不讲理的，说共产党给你开工资，你还说共产党不好，你们真没有良心。我回答不是共产党给我开的工资，那是我的劳动所得的报酬，共产党一不种地，二不开工厂，他拿什么给我发工资？连他都得老百姓养着。你是被共产党给骗了，以后可别说这样的话了。还有一次，有一位老者，个子不高，大老远的就喊我，到我跟前就从兜里抓2个橘子给我，一边挑资料一边还说，辛苦了，辛苦了。我的眼泪都要流出来了。因为是冬天，天气很冷，我说谢谢。回家后我就把橘子放到师父的法像前，谢谢师父。觉得还是太慢，我就想个办法去超市门前发，那边人多，因为是要过年了，人都去买年货。上午装完，我就拉着买菜的小车，一手拿台历，一手拉着车子，一边走一边喊免费赠送台历，有没有要的？因我说话太快，人们都听不懂。有个老者告诉我，你说话慢点儿，也听不懂。我说 送你一本台历，不要钱。他说，还有这等好事，给我两本，回家给我女儿一本。我拿出两本给他，问他爱看书不？他说爱看。我又挑两本《九评共产党》和《共产主义终极目的》，我告诉他，相信法轮大法好会有福报的。他说，我相信。我又给了一个小播放器，老人接过来，乐呵呵地走了。旁边的人一看，给这么多东西，一分钱也不要，都过来要。你要一本，他要一本。我一抬头，看见穿警服的也跟我要，衣服上还有警号。我打了个愣神，马上想到师父在我身边，不怕。我顺手给了他一本。不一会儿又来一个警察，我很自然的又给了他一本。卖对联的一看大伙都要，也过来要一本。还有两个彪形大汉骑个大红摩托，一个告诉另一个同伴说，你也去要两本，咱也回家看看，一定很好。还有一个看热闹的也跟着说好话，一看要发完了，也要一本拿走了。就这样，一连四天，我就在超市门前发，一天发了三车名会台历，共60多本。台历内容非常丰富，什么都给众生准备好了，最后都能达成三退的目的。除非他不愿意退，并且我发台历不只是给一本台历，里边装有很多内容，足够他们回家看的。里边有师父的新经文《为什么会有人类》，藏字时逃离瘟疫的秘诀，背面有退党团队电话等，看完还能自己退。经常遇到这样的众生，他们都自己退的。我发台历时心里什么都不想，只想救人，心里没有了怕，也就不存在怕的因素。再说还有那么多的护法神帮我。年前阴历腊月28发完，因我是借的房子，腊月29还门钥匙，年30完成发完台历的任务。师父看我有救人的这颗心，就把这件事安排得这么好，时间一点也没浪费。希望我给过台历的众生都能够得救，这是我最大的心愿。也希望师父加持弟子，让所有得到台历的世人都有一个美好的未来，都能得救。
这期的2024年世界法轮大法日专题节目就到这里，感谢您的收听。